各位 G Pass 会员和 Jadu Spike 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游戏帝国，我是龙马，
我是仲青。
哎，第二季。
啊，第二季游戏帝国
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这个始呢就是说主要是
你老找我这个流行玩这种谐音梗，连你都玩谐音梗，
这个他就在嘴边上啊，这个第二季的这个游戏帝国可能稍微有一点视角的
转换，
就是说放大，就是或者拉远一点点，但是依然肯定还是围绕这游戏的，但是呢它有点往那个就往哪儿去延展的，就是往这个科技史和产业史上。
嗯，
就是说咱们这个第一期跟第二期聊的这公司，这英伟达其实严格意义上不能说是游戏公司，
绝对不是
啊，但是呢它显然是作为电子游戏的基础设施，的这个霸主地位你也是不能忽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顺着游戏的视角去看一些跟产业史有关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它能反过来解释，就是不光是电子游戏，或者说就整个的人类的科技树，就你想象你打一个 RTS 的游戏，你的科技树是怎么生的，这科技树在真实的人类世界中是怎么用残酷的竞争然后逛逛当当的这过程中慢慢给逛悠出来的，就是一个科技树的这个生长和修剪枝杈的过程。
其实第二季你最开始说选这四个主角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玩家们都很熟悉的一些公司的名字，但是他玩家们其实并不真的是了解的那种，他们其实不实际上，那有的公司也设计过，但是总体来说他们不实际做任何玩家真正玩的游戏本身。
对对对，
你可以说他们是基础设施，可以说他们是平台，
对
等等，是这样的。而且上一季咱们讲那四个公司已经算是游戏行业里头就是这种头部的公司了嘛，
对
啊，但是从经济的体量来说和这些做基础设施的公司其实还是差着一个量级，
是
这些都是更赚钱，更这个就是金额更大的事儿，说白了就是，
或者说谁也不没法跟英伟达比，英伟达现在是谁？我英伟达现在今天昨天的市值是2.06万亿美元，
对，
就是天文数字，就地球上第三大公司，现在是仅次于那个微软和苹果，现在苹果是第二，微软是第一，
而且最可怕的是现在全世界没有人觉得它现在是峰值，
嗯，
是吧？就是都觉得它现在是在一个快车道的进行中，就是
因为
未来是它的。
因为你前十名所有的公司都没有它的增长率，
对，
它明年还要翻番呢，
对，
所以
这
个就是太可怕了，
嗯，
就不是人简直，
是，
然后你会意识到说电子游戏参与哺育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就是它长大了，
对对对，
就跟电子游戏没关系，
嗯，
但是它的婴儿时期是电子游戏来哺育的，是玩家的钱来养出来的，但养出来以后
去
统治了世界，
就是我总感觉就是说文学作品里写的那种赛博朋克，如果未来有一天真成类似那样的情况的话，现在的公司里巴拉巴拉，英伟达甚至已经超过了微软啊谷歌这些，成为最有希望成为那个邪恶公司的那个，对，而且如果到了那一天我们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东西的最开始的那个就是参与建筑它的那个最主要的一个元素是游戏，
对，
所以我们今天聊了它，
对对对，我记得前一阵比尔盖茨就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就是在谈论到这个 OpenAI 的时候，他说这个 GPT 是他这辈子见到的第二个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他说他这辈子就是见过两个就是没有别的可以相提并论的最大的革命技术革命，一个是 GUI 一个是 GPT， GUI 就是图形界面，
对，
就是他当年做 Windows，他觉得这个 Macintosh 有图形界面这个事儿，就是对他的震动太大了
啊。
然后他觉得就是这图形界面是一个可以让人类把计算机给用起来的一个就是天堑的跨越。
是，
但因为没有图形界面，你就是你那个代码写的就是再通俗易懂，就是老百姓也不可能去用。但是有图形界面，人才能真正的把电脑给用起来。
就他永远只原来只是一个就是专业人士，
对，
再厉害他就是专业人能用，
对对对，
然后图形界面把它变成了就是把正常人类的生活和新的进步技术联系在一起，
对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界面的革命，
是，
所以你可以把微软和苹果这两个现在世界上前两大的巨头的公司，那个粗略的都归在就是 GUI 的这个革命，然后他认为第二次的革命就是 GPT， 就是对，
从老百姓角度来讲，就是现在都借 GPT 贴金，苹果说上一个是我们 iPhone 手机，然后下一个是 GPT，
然后
微软说上一个是 Windows，
对，因为 GPT 其实你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语言界面，对吧？
对，
它就是它背后是一个被压缩了的人类知识的总体，但是呢，你可以用跟他说话的方式来交互，
跟
他
相比 GUI 都显得专业了，
对对对，
就是我记得那个在90年代和2000左右的时候，就是学习 Windows 甚至能麦克，怎么使那个 Office 是吧，
对，
这都是麦克，当时我小的时候是那个什么多媒体什么实验班，在中学的时候，
对，
那进到那个危机房里学啥呀？就学 PowerPoint
是
是，就是那个东西已经那么，就是像你说的这个把这个鸿沟填上了，
对，
但还是有专业性，你得学 GPT 更厉害，
是，
你是人类吧？你会说话吧？
对，
你就能用技术。
你就跟他说嘛，不是你他听他没整明白，你就再跟他说，
对，
你就继续跟他说，对，所以就是、
这太厉害，
对，然后所以比尔盖茨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是我看到这个这个、quote， 我心里的第一反应是，他说这个话并没有指向他背后的这个同一个基础设施，就是你看啊，这两个是按说没关系，一个是图形界面，
对
呀、啊，就是和三 D 和什么交互这
维度都不一样，
然后一个是 GPT， 但是他们背后是同一个基础设施，就是显卡，就是显卡
啊。
嗯，就是显示设备，对对对对，
那时候也是，
所以
显卡的发展才支持得了。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从纯粹黑白屏幕的那个
DOS
的那个 DOS 的那种命令行界面，
对对对，
到图形界面，它是使用了二 D 的加速卡，
对，
然后有了三 D 的界面，为了电子游戏，所以要有三 D 的加速卡，然后诞生了一批公司，最后这批公司全部死光了，就剩一个英伟达，然后英伟达到今天，它又支持了下一个革命性的界面的计算，而且看起来这两个事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而怎么能是同一个公司，就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如果人类历史上最有革命性的两个技术的背后的基础设施是同一个公司的话，
嗯，
那这公司20亿的市值似乎就可以理解了，
嗯，
对吧，
哦，
对，而且你仔细想想，它是绝对不可能有此远见的，是绝对不可能，
不是计划的，
黄仁勋是绝对不可能，就是他从来没有在采访中装逼过说，
嗯，
说这个啊，这个我早就想到，他没有，没有，这是不可能的，这没有人
说出来太那什么了。
对，所以我们这两期节目讲下来，我估计他也完全不会是一个伟人的传奇故事，因为他真的不传奇。
啊，
就是他的，我觉得就是他令人激动人心的地方，恰恰是这个故事里涉及到的所有的公司、所有的主体、所有的人的盲目
啊，
就是和那种短视，但是合成一起，却构成了人类就是技术浪潮的前进。就这里面的巧合的占比远远超过了，
我靠，
就是个人的那个就是智慧和意志的占比，但是这加在一起却是一个，却形成了一个就像蜂群或者是
合力
蚁群一样的整体的智慧。对，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赶紧，哎，太期待了。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现在这个公司已经20亿美元了，所以它的这个收入的结构里面，电子游戏的类的业务跟 gaming 相关的业务其实已经不是主大头了，
听说占到30%左右，
都不到了，
不到了是吧？
对，就大伙儿可以看一下时间轴里的这个截图，到2020年的时候，那个红色的区域就是 gaming 相关的还是会多一些，到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被绿色的这个就是数据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或者通用计算的业务超过了，然后到2024年，他的2024年是咱们的2023年，他那个财年是
财年，啊，
是那个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已经是600亿收入里边的470多亿都是那个跟 gaming 没关系的东西，
对对对，嗯，
啊，然后而且就是各个这个机构的研究报告都纷纷在说，认为英伟达的估值仍在历史底部，20000亿，这才还从长期来看属于偏低水平，就非常非常的不是人，简直啊！然后它这个净利润是298亿，就是不可就天文数字，就是一个600亿美元的收入的公司的净利润率是一半，就是它赚600亿，有300亿是剩下的，
是毛利
啊，是净利润，
净利润，
这太就不是人了，简直是啊！而且呢，就是你持有英伟达的股票，等于是你在反向割所有其他的互联网巨头的韭菜。就是你想想，就是英伟达利润从哪儿来呢？
嗯，
它因为它2/3的业务是什么？那些机房、数据中心、网络和那个和云服务
啊。
然后那谁在花这个钱呢？就是所有其他的巨头，就是刚才那个表里面的那其他的公司，什么苹果、微软、什么亚马逊，
他的客户们，
他们所每一个公司每年都在投入这个。就是叫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
嗯，
每年要花几百亿美元，每一个公司要每年花几百亿美元，而这些钱大部分都去了英伟达，而不是英特尔，
嗯，
和 AMD，
嗯，
啊，对，就是尤其是它，就是人工智能新一轮的浪潮开始之后，它作为这个主要的这个加速芯片的基础设施，就是这些被时代裹挟着不得不真金白银的往里面去堆、去浪费、去烧的这些巨头们的钱，都去了英伟达的口袋。对，就这意思啊。就从中长期来看啊，有可能有一种新的技术出来，把他的命给革了。就跟他当年从并行计算的这个边陲，就是计算的设备的边陲弯道超车了英特尔一样，也有可能有一种新的，可能是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个就是定制芯片，或者是那个 FPGA， 就是有可能有一些新的技术，最终能把英伟达的命给革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看不见什么苗头。
对，
就是现在所有的上就是软件和人们和就是和现在的这个就是通用计算的这些技术栈都是堆在它上面，都是以它为基础往上盖的。对，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无可回避的游戏产业在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就是用这个 gamer 的钱无意间哺育出来的一个新时代的他妈石油大亨
啊，
一个石油大亨相当于就是新的时代的石油是他就一家就这种。如果我们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用一两句话把就是把整个这个过程来概括一下的话，就是非常粗暴，就说的很粗暴，请大家在评论区指那个来指教。这过程是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最开始呢，人们为了玩游戏，为了在电脑上流畅的跑 3D， 所以呢它需要一种东西叫加速卡，后来呢这个东西变成 GPU。
对，
加速卡和 GPU 的区别是那个 GPU 比它加速卡本身要多干一些事儿。这个多干一些事儿呢，就是那个图形渲染整个的这个管线里面它俩分工的那个点是越来越靠前的，就是 GPU 把那个所有的 3D 模型的素材给它嘎成很多很多个三角形的这部分也都后来也都包了，原来都是 CPU 弄，
对对对
，CPU 把三角形都给分割好了，完了打包然后怼给 GPU， 完了 GPU 就管，
对对，
把它放到屏幕上，就是变成像素，
所以加速卡加的是给 CPU 加速，
就只是结尾的那部分，就是我说的这个图形渲染管线中最后那部分，
是
那个时候呢，它只干这个，所以呢，它被称为加速卡。后来呢，因为要把这个几何变换这个 transform 的过程和 lighting 和那个光照的部分，它也都要包了，就是相当于它进一步的接了更多的本来 CPU 要干的活，所以呢他才从加速卡改名叫了就是 GPU， 就是一个可以跟 CPU 并列的一个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有两个优势就体现出来，就相对于 CPU 啊，一个呢就是他干的这个事儿，不管是后来纳入进来的这个 transform 和这个 lighting， 还是他之前就负责的那个 shading rasterizing， 就是整个就是着色呀和那个栅格化，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是完全并行的，就是比如说他一秒钟他要处理一千万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和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所以就是你有多少个核心，你有多少个线程，你就同时干，你各干各的，就相当于你自己就是你有一百万个工厂员工去打螺丝，他这个螺丝和螺丝之间不互相依赖，所以这个叫并行的计算，这跟 CPU 的那个串行是完全不一样的。 CPU 是说啊，我们先把这个数开个平方，完了再取道数，完了再加个多少，完了再怎么地，它是这样是 serial 的
啊，
它是 parallel 的。然后加速卡本身打的这个底儿，它是个并行计算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在加速卡变成 GPU 的过程中呢，它又增加了可编程性，就是它为了让刚才我说的那个几何变换和光照 的这些事儿都可以在它这个卡里面来实现，它得允许人们伸手进这个显卡里面去操作，就是它得允许开发者直接调用它这个芯片，原来是不行的，原来就是原始意义上的图形加速卡就只是快车道，就是什么东西你从它你塞给它，在它吐出来这个过程特别快，比 CPU 里边快，但是它具体怎么在里面干什么，这个是写死的，就相当于，所以这个就是加速卡到显卡的那个区别，到了显卡的那个时代，它这两个它都具备了，一个是可编程性，它可以编程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它是一个大规模的并行计算，而不是串行的计算，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就是就孕育出了今天的这个基础，就是它是个 general purpose， 就是通用的，就是跟就是到这一步，他这两个事儿都具备了之后，他就找到了无数无数多的跟电子游戏没关系的应用，因为这些应用都需要并行的，而且大规模的可编程的这个并行的这些计算，所以就变成 general purpose graphic 这个 processing units， 就是 GPGPU， 就是通用的通用显卡，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这个东西远远不只是应用在 GPT 上，远远不只是。它是在所有东西，就是在到今天，就是科研、工业、数据中心，你就是你去拍 CT 的片子，它整个那个就是 restructuring 那个视觉，包括那个就是工业设计，包括那个新药的研发，这个蛋白质和那个就是分细胞和分子之间的结构，什么这什么洋流的预测，什么地震的分析，什么石油勘探，就是你认识就没有它不管的事儿，现在就是全都是它管，对，所以就是。有一个网上经常大伙讲的一个类比，我觉得非常就是我觉得很有说明力，就是 CPU 相当于一个老教授，他就是很有学识，他啥都能干，
算特快，那就可以这么说，
就是他什么都能算，
什么都会算
啊，对，他有一个指令集，他可以干，就是在这个指令集的基础上可以执行极其复杂的运算，但是他是一步一步来的，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但是 GPU 是一百万个儿童，就是你有一百万个小孩，这小孩他们啥也不懂，他们只会把黑色的东西放在左边，白色
的
东西放在右边啊，或者把方的东西那个放在左手边，把圆的东西放在右手边，他可能就只会这个，
但我有一百万个，
但是他有一百万个，所以然后他们就是不用互相，他不用听彼此的指挥，他们就各干各的， 这就是这个 CPU 跟 GPU 的区别。对，所以并行计算和可编程性导致它变成了一个就是今天的加速计算的一个基石。
而是不是事后的这个世界发展证明，就是需要这个一百万儿童这种情况远多于需要一个老教授的这个。
对，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
啊，
就是我说的这可能有点科幻了，就是有点那个不靠谱了，但是就是大伙儿可以听一下看我说的有没有点道理啊。就是我每次想到 CPU 跟 GPU 的比较，我会想到一个类比，它就是跟关于人类知识的拓展这个事儿有关。你看啊，你看人类最开始觉得什么是知识呢？就只有那个理性王国里的那一点点事儿是知识。什么叫知识呢？
自然科学。
对，就是我们通过逻辑推理和实证研究知道的那些事儿，
科学，
或者是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然后那个法律、经济这些东西，它是有逻辑的，它是完全发生在。但是其实这个理性的世界只是我们的脑瓜里面的那个极少极少的那一部分，对吧？对吧？这个是狭义上的知识 ，CPU 就非常像是这部分。但是其实呢，广义的知识里面，我刚才说的这一部分。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知识只是万分之一都不到，剩下的大部分知识是什么呢？是一个人会踢球和不会踢球的区别，会弹吉他和不会弹吉他的区别。
这个叫可乐，那个叫苹果，
对，
就这是吧？
或者是他觉得
信息其实是
就是对，就是他觉得一个东西是褶皱的，一个东西是光滑的，是就是或者是就是人们所有的知觉感知，一个人会滑雪，一个人会滑雪跟理论没有关系，就是他身体有一种姿势，就是他能够保持住那个平衡。所以所有的这些事儿呢，都跟那个理性，就是他不是你不能用理性来解释这个事儿，它是一种肌肉记忆。
会，
对，这个就是广义的知识。
嗯，
而广义的知识唯一的获得的方法就熟能生巧。你想想这个事儿是不是跟
练习、
跟人工智能，就是跟深度学习是可以去类比的？它就是不断的去输入跟输出，不断的练，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你的神经元连接起来，他们的反应就特别准。
你认识这个叫数，并不是因为逻辑推导说它是，
对对对，
是因为反复的告诉你这个是数。
对，你觉得这个是可乐不是咖啡，并不是因为你进行了任何因果关系的那个推导，就所以这个广义的知识就对应了 GPU、
嗯、
因为 GPU 它不讲道理，它就是算、
嗯、
它就是这样的。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陋的 analogy， 但是我就是想就是开头先讲了，就是 CPU 跟 GPU 的区别、
嗯、
以及为什么就是它这个东西能够变得今天这么大，就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嗯、
但是呢，因为人工智能故事实在是太精彩，太精彩了！而且这个故事完全跟游戏就没关系了，
确实。
所以呢，我们就不能把英伟达的这个部分，就是基本上2005年、2006年往后的英伟达的故事放在游戏帝国里面来讲。如果以后有机会咱们讲，就是聊人工智能的话题的话，可能会再涉及到。但是那个故事里面，英伟达也不应该是主角，它其实是这里边的一个联合主演，可以这么理解。
嗯、
对
对
对。所以，我们游戏帝国呢，会有一个非常窄的视角，就是我们就是看这个公司。从这个93年成立，
嗯，
然后到2000年，他打赢显卡战争，就是在显卡世界里面，
嗯，
就是取得在 GPU 的世界里取得支配性的地位，
嗯、
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基本上，93年、94年开始出发，然后到2000几年，
嗯，
然后他就奠定了，后来就再没变过了，就是一个支配性的全世界
最大的。就怪我从哪儿来的，咱们讲讲这个事儿，
对对对，
而且这也符合咱们游戏帝国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特点，就是我们只讲一些历史上已经定性的事儿，特别是咱们其实前一季的四期基本也都停在一个类似的时间点上。
是，而且呢，它也确实跟电子游戏是直接相关的，
对，
因为它是90年代的显卡战争是围绕着 3D 图形的实时演算的，
嗯，
所以它是就是显卡。
到那儿还能说它是个游戏帝国，就是还比较扣题，
对对，
再往后就不合适了。
就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呢，就是非常不专业，然后请大家指教，因为这里面有特别多的技术的东西，
嗯、
然后我完全是现学现卖，就是自己看，
嗯、
就是第我自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是硬看，就看完全看不懂硬看，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想提示的是，我不仅有可能在信息和概念和一些就是纯粹的数据上面有错误，那这些错误就很直接了，那就请大家来指正，那我说的东西就是事实上的错误，那就请指正，那没问题。但是还有一方面更，我觉得是更值得警惕的错误，或者不叫错误，就是更值得关注的争议，就是。当我们进入一个叙事的时候，每个人的那个意识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看这件事儿跟你看这件事儿看，就是都是仔细看了一遭之后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我觉得贼他妈重要的东西，在你看来是一个其实比较不重要的事儿。然后你觉得特别重要的事儿呢，被我给略过去了。
是，
就是这种重要性和主次和因果的这个关系，咱们是不同的人搭建起来是不一样的。
首先，它不平均，
因为我们
是
这样，我们想了解一个事儿，并不是想获得一吨的信息，这没有意义。我们关注一个事儿，都是为了就是产生一个 understanding， 一个理解。
对，
所以我们梳理这个理解的过程中， 这个关键是这个事儿，我觉得是真正值得讨论和去那个什么的，就是大伙儿要去把握的，就是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可能我梳理出来的不一定是符合你想到的，所以也请大家在这方面来多多讨论。行，那我们就开始啊，我们就先讲讲这个黄仁勋这个人。
哦，
就是英伟达的老板嘛。对啊，黄仁勋他是个台湾台南人，他祖籍是浙江青田。浙江青田这地方很有意思，就是我之前就是坐车路过但是没去过。青田是一个改革开放以后一个特别奇特的地方，就是他当地的大量的老乡拖家带口的去欧洲打工
哦，
然后都赚了很多钱，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然后回了以后就在那儿买地盖房子搞建设什么的，所以青田是一个超级超级富裕的地方，
有好多老华侨，那个是那意思。
对，然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的
关系、
亲戚朋友什么的，
都是、
或者是两地生活什么，
而且都是富裕阶层。
据说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可以使用欧元现金的城市。
我的妈！
的县城，而且那个地方就是整个修的跟什么似的，就你到那儿，你以为是去维也纳了呢，就特别夸张。
我的妈！
这么霸道，对对，特别离谱。对，所以旅游可以考虑去看看。对，黄仁勋是1963年出生。然后我看材料的时候，最让我震惊的是我不知道的一个冷知识，有可能是热知识，我不知道。他是苏姿峰的表舅，苏姿峰就是 AMD 的老板，就是 AMD 的董事长兼 CEO。就是 Lisa 苏嘛，就是
不那么冷，就是经常在说他俩是一家嘛，就是玩家
对，主要是之前
开这个玩笑，
苏姿峰否认过，但是后来又在另外一次那个采访里边他又承认了，反正可能他觉得反正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好顾虑的。我们来盘一下啊，这个黄仁勋的父亲是一个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一个小学老师，然后他母亲的爸爸也就是他的外公叫罗曲。罗曲这个人呢就是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生了三个女儿，这三个女儿中的其中一个生了苏姿峰，所以他俩是就是相当于黄仁勋是苏姿峰的舅舅表舅啊，就是这么来论。
对，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但是他俩的那个个人发展其实没有任何的交叉、嗯。
那确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家庭观念来说，离得不远，是个挺近的亲戚。
是啊，
对，
是啊。然后黄仁勋的父母呢，就是在黄仁勋几岁大的时候，就是他爸去美国出差，然后就被美国震撼了，就觉得这个条件比台湾好特别多、嗯。然后他就是想要把两个孩子都送到美国去，但是因为家条件经济条件不行，然后呢就是父母没有办法去。所以就托朋友帮着照看一下，然后就把两个小孩在小孩几岁大的时候就给送走了、
他父母没去，
对，一代移民
是，
然后孩子送到了肯塔基州，然后到这个地方叫 Oneida Baptist Institute， 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教会学校，它是一个就是 reform school， 有点像是那种收容孤儿和无家可归的、和那个不良少年的这种地方，就是
reform school， 还有这词儿，
有、对，然后他是那个学校里唯一的华人，
哦，
因为他去太早了，你像六几年的人，七零年前后去的话，他十一岁时候的室友是一个17岁的，刚从少管所出来的，一身那个刀疤的不良少年，对对，然后跟他处成特别好的朋友，就反正就是小时候就在特别狂野的环境里面，作为唯一的华人，然后长大了，对，然后他跟他父母有一个习惯，就是他父母。每一个月给他寄一盘磁带，寄一个月左右能寄到他手里，就录满了一面跟他说的话、他听着完了他给他父母在反面就再录一堆他回的话、完了两边就这样沟通过好几年，对、就那个时候的条件是这样的。然后他读书的时候在餐厅打工啊，刷厕所当服务员，反正干过各种事儿、他本来因为我刚才说这个原因，他民族和肤色什么的就是比较少数，所以呢他很孤僻，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打工和在餐厅里当服务员的这些事儿，慢慢克服了这个孤僻的性格，现在他是一社牛，就你先看他的访谈，就天天的就是对然后就是他除了学习好，这都是咱们就是亚裔小孩去那儿就是
学霸嘛，
啊，就必须
做题家
白给，这都是属于 default 啊、然后还练举重
哦，
然后那个还是乒乓球美国就是什么少年锦标赛的全国双打的季军、然后跳级16岁上大学，然后17岁的时候遇到了比自己大2岁的19岁的自己未来的太太，
他也挺逗，完全符合那个美国人对于那个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就是擅长的东西然后这个路径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就那个疯狂跟人家表白说，就是我帮你写作业，你要不要写作业？咱们一起写作业。完了，俩人一起写六个月的作业，上就是上了六个月的自习以后就处在一起了，就后来就结婚了，生了孩子，幸福的家庭生活。对，他本科是俄勒冈州立大学本科的电子工程EE，然后那个又是斯坦福的电子工程的硕士。但是斯坦福那个他是就是我理解他是在职这么读的，很多前后读了有八年
哦
啊。然后他第一份工作在 AMD， 就是做芯片的项目经理，就是芯片制造业。然后呢跟着同事一起去了一个另外一个公司，可能是当时应该算初创的公司，就是 LSI Logic。 LSI Logic 的这个公司呢是一个细分领域叫特定应用集成电路业务的王者，就 ASIC， 就是专门给它主要客户是那些比如说航空公司或者是军队，或者就是这些大的涉及到就是复杂的几何，比如说那个仿真测试飞行模拟，就这种的客户，他给人家做那个就是专用的机器里面的专用的芯片，
定制的，
它所有东西都跟民用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昂贵的价格，然后就定这个，然后就给我们的飞行员用或者给我们工程师用，就是这种，啊，所以做定制芯片业务的传奇的公司，也是这个领域里面应该是最大的公司，前几年被那个 Broadcom 被那个博通收购了，应该是几十亿美元啊。LSI Logic 这个公司里面去当这个就是产品经理，相当于，然后他在这个 LSI 的公司就专门伺候一个客户，就是太阳微电子，就是大伙都听说过 SAN 公司，就是最早的，就是曾经就是可以跟 IBM 去比肩去掰手腕，但后来就是经营不善就没了的公司 SAN 公司，太阳公司。然后呢他专门伺候这个公司，然后我们要说一下那个时候个人电脑市场是啥样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消费级的显卡这个东西，就不存在这概念。但是呢，就这个情况，今天来想很奇怪，就是军用、商用，以及这个就是高端的，比如说电影的 CCG 已经开始有大规模的应用了。
嗯、
你想想，就是《终结者》的 CG，
嗯，《
侏罗纪公园》，《侏罗纪公园》是1993年，《玩具总动员》是1995年，而且在玩具总动员前面就已经有好多片子了。
嗯，
《玩具总动员》并不是第一个，它可能是最早的动画长片之一，但是 3D 技术绝对不是从那儿才开始。
不成熟，不可能上这种项目。
对对对，
其实是这么可以这么理解。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想说的是，那个时候很奇特，就是这个前提会贯穿咱们这整个讲的这所有的东西，就是有你头顶上有你根本无法接触到的极其牛逼的 3D 的技术，已经应用了20年30年了。
嗯，
就是大伙可以在那个时间轴里看，有一张图是我找到的，就是1960年的波音公司的最早的就是用计算机辅助的做的3D 的那个静态的图，就是连线，你可以在这个里边看到，就是甚至还带简易动画，就是一个飞机带透视的，然后用那个线条给勾勒出来的一个飞机的形状，就是在那是1960年就已经就是有计算机的辅助了，啊，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发展几十年，到90年代才下沉到民用，其实已经挺长时间了，
嗯，
所以这个局面是很奇怪的，因为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比如说你今天去最前沿的公司，你比如说你去 OnePigo 或者你去工业光魔，他们也就用英伟达显卡，他不会有说，他不一般不会说那个工业光魔的员工拿出一个你就是无法想象的科幻级别的设备，但那个年代就真的是这样，就是那个年代的图形工作站100多万美元一台，就我就说考虑通胀折算到今天就是一个天价的东西，游戏开发者就是也要购买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就是老百姓永远就不可能接触到，
没人会想到这东西跟民用有任何关系。
对对对对，而民用的呢还都是就是黑白的那个就是它提示符的那个 UI 呢。对，好，然后就是我看的这套书就是 GPU 三部曲，就讲 GPU 发展史的这个书，这个分析师叫 John Paddy， 这个书挺好的，待会儿可以看看。他这三本书就是其实是讲那个原始的时期，然后90年代这个最这个辉煌和混乱的这个中间，然后以及2000年以后的这个现在的更新的发展。他这三本书的序言，第二本找的就是黄仁勋，这合理啊，因为这个是就是英伟达的诞生，就是相当于三国归晋的那个时间点啊。然后他第三本那个请的是 AMD 的首席架构师写的，就是讲现在的发展。但是第一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网上搜都搜不到的波音的工程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隐喻，就是在真正的业界看来，图形技术的发展的前半场前几十年 都是在老百姓看不见的地方，就是都是在那些地方，可能在军队里面或者是在一些科研所，然后以及造飞机的人那边去，就这意思，以及训练飞行员的这个 flight simulation 里面。当时呢，就是黄仁勋服务的这两个甲方，具体这俩人就是Sun公司的这两个人，一个叫 Chris Malachowski， 一个叫 Curtis Prim， 然后就是这两个人关系特别好，因为他们三个把就是太阳公司的一个图形工作站的项目给扛下来了，他们觉得就是合作很愉快。然后呢，这个Sun这两个甲方呢就来找他说，咱们要不要自己出来单干？
哦
啊，这里边的这个 Curtis Prim 是他的这个架构师，然后那个前面那个 Chris 是就相当于是负责软件的。黄仁勋是这个乙方负责实际把这个物理的这个芯片给做出来的这个人，所以这三个人就其实是做显卡的非常好的搭档，
是
软件和那个架构
，
然后以及就是纯物理，就是做硬件，
嗯，
就是对这个。然后他们三个人最后就是一拍即合，就1993年出来创业。这么说吧，1997年和今天就没啥区别了。1993年跟1997年像是古代和现代的区别，你自己想想。PlayStation 是
94年
是不是
在日本是94年，
94年是在美国是晚了一年，是95年、
嗯、
对。然后那个 Quake 是96年，
对。
所以在 PlayStation 和 Quake 以前的个人电脑上，就还别的不说啊，可能因为在街机上你可能有 3D 游戏可以玩，但是在 PC 上就是完全不存在这个东西，没有电子游戏这回，就是没有 3D 电子游戏这回事，基本没有。
嗯
啊、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这公司就那个成立了。然后呢，就是全球第一家 PC 的 3D 加速卡的公司。
哦，你说这意思就是这个公司从成立就瞄准了这个市场，先开始。
对，它成立，它瞄准这个市场，但这个市场里没有东西。
嗯，
它既没有开发者，
就没有市场，
也没有软件，
说白了，
也没有消费者。
对，还没有市场呢，
没有供给，也没有需求。
啊、
更没有，
对，啥也没有。
那个就是供给和需求形成的一个稳定的状态，可以去供他理解。所以他在空对空的情况下，
对，
去做这个事儿，
空想资本主义，就是我愣觉得这是有市场的，
对，纯空就纯空想，就贼牛逼。然后当时他就跟他的老板说嘛，然后那个 LSI 就是那个定制芯片的那个他上班那公司的老板叫 Wilfred Corrigan， 就问他说你要做啥？他说我要做那个 PC 上面的图形加速卡。完这个 Wilf 就说，但没有人需要这个东西。
对。
他说有了产品应该就会有吧。
哦，
完他说那也没有软件可以跑啊。
是啊，
所以你怎么设计呢？他说等我们做出来应该就有人做了。就是纯空想。这个 Wilfred Corrigan 就是他这个前老板，这是一个硅谷传奇。这个人是他妈仙童半导体的前 CEO， Fairchild 的前 CEO， 然后是定制芯片皇帝，就是属于基本上发明计算机的人之一吧，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硅谷的那个创始级别的人之一。对，他问的这几个问题听起来好像就是外行人随便问的，但这几个问题一语成谶，他问到的问题最后全都变成雷爆了。
太合理了呀，因为
就后来
对你客户谁呀？你用户谁呀？你在干嘛？
试听内容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来到集合的网站或者 APP， 通过节目下方播单页面购买完整内容，也可以加入 GPS 会员收听目前更新的全部 Jadio Spec 电台节目，即刻享受免费畅听服务。